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2月20号下午5点，北京时间2月21号的早上6点，我是海伦，以下是这一时段最新的国际新闻。星期六中午，纽约以华裔为主的成千上万民众在布鲁克林卡德曼公园集合，声援之前被陪审团定罪过失杀人的纽约华裔警员梁彼得。集会者占满整个卡德曼公园，人数之多为多年来仅见。主办者宣布与会者达50000，前来与会者依然源源不断，警察已不让更多人进入。华裔国会众议员孟绍文发言指出，梁彼得案凸显美国司法体系的失败，被误杀的黑人家庭和梁彼得家的遭遇都是悲剧。他表示，失败的司法制度令他愤怒。自发从纽约各地赶来集合的民众占满整个广场，他们还梁彼得公道，绝不做替罪羔羊，我们要公平，是事故不是罪犯的口号此起彼伏。前纽约市华裔主计长刘纯义发言指出，梁彼得案是华人150年来受歧视的延续。叙利亚主要反对派组织称已准备好签署临时停火协议，但前提是俄罗斯和大马士革政府也遵守停火，并在这个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停止所有战斗。俄罗斯此前表示，尽管有了一份临时停火的国际协议，莫斯科方面仍不会停止针对叙利亚境内被其称为恐怖主义目标的空袭。美国和其他正努力结束叙利亚内战的国家称，绝大多数俄罗斯的炸弹对准的是抗击叙利亚政府的反对派，而不是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官员们表示，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六通过电话探讨了叙利亚的情形。克里的这一天始于伦敦，他会见了英国高层官员，接下来前往约旦与阿卜杜拉国王进行更多的会谈。克里在伦敦说，每个人都认识到了这次努力的复杂性，毫无疑问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乌干达选举委员会任命现任领导人穆塞韦尼为周四总统选举的胜出者，但是主要反对党拒绝接受他们认为不诚实的这一结果。民主变革论坛党的主席穆图称，在坎帕拉的国家统计中心宣布的选举结果与在选举站宣布的结果不一致。周六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穆图表示，其政党正在收集证据，向乌干达人民和选举观察员显示，这场选举受到操纵，对总统穆塞韦尼有利。穆图说，有一件事我们很肯定，这对我们党的支持者来说已经不是新闻，那就是这场选举是不诚实的。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六宣布，今年6月23日就英国继续保持欧盟身份进行全民公决。他在首相官邸外对记者说，他的内阁同意英国留在经过改革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中的建议。卡梅伦说，既然欧盟伙伴同意做出几项改变来保证英国政府的权利，英国留在欧盟会更安全、更强大、更富裕。卡梅伦说，最后的决定要在6月英国民众决定，他保证要为英国留在欧盟全力拼搏。此前欧盟在布鲁塞尔进行了连续2天马拉松式的首脑会议，最终欧盟成员同意给卡梅伦一个一揽子让步计划，卡梅伦称此为特别地位。周六，阵风速度超过每小时300公里的强大飓风袭击南太平洋岛国斐济，那里有居民90万人。政府在全国范围实行宵禁，并宣布长达1个月的自然灾害状态。据美国联合台风警报中心称，5级飓风温斯顿已经冲击了维提岛北岸，这是斐济330多个群岛中最主要也是最大的一个岛屿。飓风影响了维提岛西边的热门旅游度假村，那边更加靠近飓风中心。位于该岛南部的斐济首都苏瓦感受到了强风，但并不直接位于飓风的路线上。当地媒体称，这场超级风暴登陆后导致停电以及民宅受损，许多国内国际航班被取消，政府已建立了数百处疏散逃难中心。
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韩国说平壤在南北韩边界地带发射炮火；同样是警察开枪打死人，纽约华裔警员梁彼得与中国黑龙江庆安火车站民警李乐斌的命运却大不相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说中国官媒是党跟政府的宣传阵地，逼姓党，有舆论认为这是把言论自由做进一步的限制；中国在有争议岛礁部署导弹，加剧了南中国海的争议，而美国的指挥官说中国在武迪岛上，也就是永兴岛上部署导弹是不同寻常的做法；李登辉在他的新书里面说钓鱼台属于日本，这个说法在台湾引发极大争议。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韩国方面表示，平壤向靠近南北韩边界地带双方有争议的一个岛屿周边发射了炮火，韩国国防部就此发布了声明。韩国方面表示，平壤的这个举动应该是其军事演习行动的一部分，不过呢，为了保险起见，韩国方面提醒当地居民做好疏散的准备，而且韩国政府部门也敦促下海捕鱼的船只回到港湾。平壤的这个炮火发射正值南北韩双方关系紧张之际，而平壤方面前不久所进行的导弹测试等等都是引发双方关系紧张的因素。在另外一方面，美国驻韩国海军2月19号举行了把基地从首尔迁到港口城市釜山的仪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驻韩国海军2月19号举行了将基地从首尔迁到港口城市釜山的仪式。美国驻韩国大使利伯特、美军驻韩国部队司令斯卡帕罗蒂以及韩国海军中将李基直参加了驻韩美国海军基地迁移的剪彩仪式。美国海军北卡罗莱纳号核动力潜艇和韩国海军宙斯盾驱逐舰在基地海港内并排停泊。釜山基地在首尔以南417公里。
美韩两国海军司令部现在汇聚在一处，我想这将进一步加强使我们联合力量强大和独一无二的所有因素。我们有坦诚的沟通，共同的价值观，不间断的合作。
韩美两国表示，朝鲜在2月7号发射火箭是一次远程导弹实验，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禁止朝鲜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决议，但朝鲜表示只是发射了卫星。
我相信美国驻韩海军和韩国舰队司令部在同一个地点面对面合作，将加强韩美联盟和两国海军联合作战的能力，这将为遏制北韩进一步挑衅、维持朝鲜半岛和平发挥关键的作用。
美韩两国预计也将开始商讨部署先进的用于末端高空域防卫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韩国官员说，两国定于今年3月开始
节目
联合军事演习，也将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演习，将持续8个星期，双方各有数万军队参加。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在日本的冲绳有海军基地，但是这个冲绳美军基地对于当地民众来讲却是很有意见的。那么美国有一名高级军官就说，他有足够的耐心来跟日本方面一道处理冲绳美军基地的搬迁问题。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海军陆战队司令罗伯特·泰勒上将2月19日在加州圣迭戈出席美国海军年度西岸研讨会时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政府正在与日本东京当局和冲绳地方政府一道努力推动普天间美国海军陆战队航空基地的搬迁。泰勒上将说，这项搬迁项目在政治上遇到很大的阻力，他理解冲绳当地政府和民众对美军基地抱有强烈的情绪，但他有耐心与各方一道努力处理分歧。几十年来，日本普天间美国海军陆战队航空基地一直是美军在亚太地区军事部署的一座关键的设施， 但是它因为位于人口密集的市区而受到当地民众的抵触。两国政府签署的将航空基地搬迁至冲绳岛偏远地区的计划又受到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美军正在采取的一项缓解措施是将普天间美国海军陆战队航空基地的部分军事资源搬迁至关岛和夏威夷或轮调到澳大利亚，但是华盛顿和东京官员们说，由于中国军力大增和对领土主权的立场愈加咄咄逼人，美军仍有必要将部分军力留守在冲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纽约华裔警员梁彼得因为开枪导致一名非洲裔男子死亡而被法院判处过失杀人等五项控罪，罪名成立，并且可能面临最高15年徒刑。同样是警察开枪打死人，中国黑龙江庆安火车站的民警李乐斌却被定性为正当履行公务。那么为什么梁彼得跟李乐斌这两位警察他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呢？下面请您收听的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内容。
2014年11月20日，梁彼得在纽约东部布鲁克林一座公租房内与一名同事执勤巡逻的时候受到噪音惊吓，慌乱中朝楼梯间开了一枪，子弹从一面水泥墙反弹，正好击中开门出来的28岁非裔男子格力他的胸部，导致其丧命。梁彼得被控多项罪名，包括过失杀人、二级攻击、二级疏忽致险、刑事疏忽杀人和渎职。2月11日晚，陪审团在经过近17个小时的审议后，最终作出梁彼得五项控罪全部成立的裁决。这个裁决引发纽约乃至全美华人社区的强烈反应。许多华人社区认为梁彼得的案子没有得到公正审判。作为一名亚裔，梁成了美国警察与非裔美国人冲突的替罪羊。纽约时报2月17日的报道说，梁彼得被判罪名成立一事触动了在纽约华裔群体中长期存在的一种不满情绪，他们将此次发生的事件看作一个无力反抗的边缘社群被恶劣对待的又一个例子。美国之音2月15日报道说，纽约中华公所主席伍瑞贤指责梁彼得案因其华裔身份没有得到纽约警察局和检察官办公室的公正处理，对此乔社感到十分愤怒。曾经于去年冬天到纽约市政厅前为梁彼得举行过几次声援活动的地产经纪人活动人士约瑟夫林对纽约时报表示，如果一个群体不发声，不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的权益就会被践踏。他说，如果梁彼得是个黑人警员，我肯定阿尔沙普顿，美国知名的非裔民权运动领袖，会站出来说话。如果他是西语裔，所有议员都会站出来，但他是个华人，所以没有人站出来。不过梁彼得的辩护团队一直淡化他族裔身份对案件有影响的说法，而对梁彼得提出起诉的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肯·汤普森日前接受了纽约华语媒体美国中文电视的独家专访，再次强调梁彼得起诉与族裔无关，而关键在于该警员做了什么。汤普森对美国中文电视表示，在梁彼得案子上，华裔社区对司法审判存在误解。他说，这场审判基于是庭上所呈的证据。12人陪审团与梁彼得同样来自布鲁克林，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梁彼得在庭上为自己做出辩护，而陪审团不认同。这跟政治无关，与这个国家其他地区发生过的案件也无关。预计法院将于4月份对梁彼得宣判，他将面临最高15年的刑期。同样是警察开枪打死手无寸铁民众，中国黑龙江庆安火车站民警李乐斌他的命运就截然不同了。2015年5月2日，黑龙江45岁的访民徐纯和在庆安火车站与民警李乐斌发生冲突后，被李乐斌开枪击毙。5月14日，也就是事件发生后不到2个星期，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就报道了哈尔滨铁路公安局的调查结果。官方的调查结果认为，徐春和袭击了李乐斌，后者开枪属于正当履行职务。 中央电视台还播放了一段经过剪辑的全程监控录像来支持这个结论。事件发生后，网名为超级低俗屠夫的维权人士吴干曾搜集到一段现场旁观民众拍摄的视频。那段视频显示李乐斌用警棍打徐纯和，徐辱骂警察并试图抢夺警棍，而央视的所谓全程视频显然没有包括这一段视频。徐纯和案的律师之一谢燕义当时对美国之音表示，央视播出的监控画面是经过精巧设计精心编制的，缺乏连续性和完整性，道德丑化徐纯和。谢晋义律师说，徐纯和这些行为有没有问题，无疑在道德上在人性上是应该否定的或者谴责的，但是在法律上是否意味可以当场开枪击毙他，这是两个问题。徐纯和案的另外一位代理律师刘淑庆对英国 BBC 表示，哈尔滨铁路警方在调查还没有完成就表彰慰问民警李乐斌，使调查丧失了公正性。庆安火车站派出所民警李乐斌的上级单位就是哈尔滨铁路公安局。目前帮助徐春和家人维权的谢燕义律师和超级低俗屠夫吴干都已经被警察逮捕，谢燕义被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吴干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就在纽约华人准备在2月20日发起声援梁彼得大游行之际，中国知名维权律师现在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滕彪就梁彼得案在推特上发文说，警察把无辜公民打死了，无论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疏忽、训练不足、心理素质，大家都应该去谴责警察，支持受害者。在握有武器同时又握有公权力的警察面前，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解除了证券监管最高官员的职务，官方新华社星期六报道，肖钢已经被解除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一职。中国股市动荡之后的这个变动并非意料之外，肖钢对引入用来限制股市亏损的所谓熔断机制负责。不过呢，这个机制只是加剧了证券市场的动荡，启动后仅仅四天就停止使用。中共决定任命刘士余为新的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在另外一方面，人民日报、新华社还有中央电视台这三家中国官媒在2月19号这天接受了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视察。人民网报道，习近平这次视察的目的是为当日下午召开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做准备。那么在会上，习近平谈到中国官媒是党跟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信党，同时强调新闻媒体必须加强看齐意识。部分舆论将这次视察看作是中共对言论自由的进一步限制。根据视察，新浪网等网站一度关闭了与视察有关新闻的评论页面，重新开启之后，网民的负面评论也都被删除得非常之快。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所做的报道内容。
中共上台以来，历任领导人对新闻媒体都非常的重视。首先是毛泽东提出的政治家办报的指导思想，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不过时。新华社2月19日发表文章说，习近平提出的政治家办新闻与毛泽东的思想一脉相承。邓小平上台后也曾先后四次为人民日报题词并修改106篇社论。胡锦涛更是亲临人民网强国论坛，通过视频直接与网友在线交流。但是像习近平这样一天内接连视察三家官媒仍属罕见。有观点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在枪杆子完成改革后开始进军笔杆子的改革。据观察，从2014年起，人民日报等官媒的一把手陆续进行了更换。2014年4月，杨振武和李宝善分别履新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2015年1月，蔡明照接替李从军任新华社社长。2015年4月，央视台长也改由广电总局副局长兼任。 多维的文章分析说，习近平正在对宣传系统进行改革，要打破目前陈旧的宣传结构与过于官僚化的话语体系，同时开启强势国际话语体系的建设。为迎接习近平的到来，央视的大厅打出标语：央视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现场图片在推特上热传，海外人士评论说，习近平此举似有些阅兵的意味，也有评论批评央视等官媒不拿自己当媒体人。人在中国的维权人士胡佳发推特评论说，难得说句实话， CCTV 承认自己姓党，荣耀接受习特勒的检阅，笔杆子和枪杆子、刀把子、实质都是党卫军。旅美律师滕彪在推特上表示，不明白央视姓党有什么好热议的，喉舌什么时候不姓党来着？就算曾有焦点访谈，你能说焦点访谈不姓党？党的哪一次杀人运动、洗白运动、抹黑运动、造神运动，央视不冲锋在前？而推特名为小杯的网友发推特说，中央从来就姓党，这点不用过分的解读，真正值得解读的是央视领导包括习近平本人都把这次视察看作检阅，这才是重点。这帮人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什么媒体人，也从来不把报道的东西看作新闻，他们实际上是作为一支专业造假的军队而存在的。中共视一切为斗争，这点从军区改战区也能佐证。习近平这次视察一圈，不仅央视借机表了忠心，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副主任普利彦也赋诗一首，诗名为《总书记，您的背影，我的目光》，旨在表达对习近平的仰慕之情。美国《时代周刊》随后将此诗译作英文并报道，认为这首诗的出现是中共严厉打压媒体的产物。然而，并非所有的中国媒体人都如普利叶般的肉麻，另一些被认为有新闻理想的人选择了出走。据公开的数据显示，南方报业集团去年离职记者编辑逾200人，央视的所谓台柱子李勇、柴静、郎永淳、张泉灵、刘建宏、赵普等也纷纷出走。赵普离职前一个月在微博上写道，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都不错，但核心是价值观留人。有何种价值观，就会有何种价值驱逐；有何种价值观，就会有何种人才延揽。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信息耐人寻味。习近平在2月19日强调，新闻媒体必须把党的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守党性原则，牢牢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过去一年，中国言论空间加剧收紧，媒体的生存举步维艰。但是前冰点周刊创刊编辑李大同曾对美国之音乐观地表示，中共对意识形态的高压政策只能是阶段性的产物，再强大的政权也难以抵住历史发展的趋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上部署地对空导弹的消息曝光，引发有关此举对地区安全可能造成长期影响的激烈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有关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加剧的担心日益高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星期五也表达了同样的关切。另一方面，北京和华盛顿相互指责对方是南中国海紧张加剧的始作俑者。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跟新西兰总理一同出席记者会时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表示，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陷入国际关系中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说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引起其他大国的焦虑，进而导致冲突。特恩布尔说，如果中国想要避免陷入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就应该通过国际法，通过我们可以运用的所有机制来解决南中国海争端。 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和特恩布尔都认为，南中国海主权各声索方保持克制，不搞岛礁建设并配备武器，这点非常重要。约翰基说
Any blow up of activities there would be very bad for security and both economic issues in the region. So we just have to continue, I think.
任何激化局势的行为都会对地区安全与经济非常不利。因此，我认为我们要提出理由，说明为什么所有相关各方必须考虑合情合法的解决争端。
约翰基和特恩布尔的言论引发中国的严厉抨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是南中国海问题的当事国。他说，我们希望两国客观看待南中国海问题的历史经纬。中国声称对几乎全部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尽管在那片有争议水域修建人工岛或者飞机跑道并不是中国首开先河，但是北京的扩张步伐和范围都让该地区许多国家和地区感到惊恐。尽管北京一再声称不会让那一水域军事化，根据美国五角大楼的信息，从2013年起，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的面积达2900英亩。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上部署导弹的消息本星期稍早曝光，正值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结束跟东盟国家领导人在加州阳光之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峰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说，最近在西沙群岛中的武迪岛部署导弹有悖于中国做出的不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的承诺。科比在一次例行发布会上说，中国说的是一套，但似乎做的是另一套。他说，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军事化的努力有停止的迹象。中国在让该地区更加稳定、更加安全方面没有作为，事实上它反而让事情更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华盛顿应该对南中国海争端加剧负责。他说，
多次派出导弹驱逐舰和战略轰炸机逼近甚至深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的临近海空域，一再诱压盟国或伙伴在南海搞针对性极强的联合演习或联合巡航。上述行动加剧了南海紧张局势，才是在南海搞军事化。
星期四晚间，美国的全球情报顾问公司斯特拉福公布了一篇有关中国部署导弹的最新分析报告，包括武迪岛上军事活动更加详细的卫星图片。但是斯特拉福的分析认为，导弹部署不一定反映紧张局势的重大升级。在卫星图像分析公司 All Source Analysis 的合作下，这篇报告不仅再次确认了部署地对空导弹的事实，而且还提供了岛上战斗机机库和可能是武器库的建筑的详细信息。斯特拉福公司在报告中指出，尽管红旗九地空导弹的两个电池的确说明了明显的军事实力，但是他们在沙子搭成的平台上被紧紧捆绑在一起，这说明他们或者只是训练行动的一部分，或者是炫耀武力。斯特拉福公司的报告还说，沙台最近才建成，人们从12月拍摄的画面上看到了当时岛上正在进行的疏浚活动。报告说，导弹的位置并非一成不变，沙台的有些地方正在退时，导弹部署的清晰度增加了中国意在传递政治信息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武迪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永兴岛，在上头部署地对空导弹系统，美国海军有一名高级官员说，这种做法不同寻常，美国不得不对北京的意图高度警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加州圣迭戈市发来的报道。
美国军方本星期证实，中国在武迪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永兴岛上部署了 HQ-9 型地对空导弹。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2月18日在加州圣迭戈市出席美国海军年度西岸研讨会时透露， 此前中国至少两次在武迪岛上临时部署过 HQ 九型地对空导弹，但都将其用于军事演习，包括击落无人机的演习。但此次不寻常之处在于中国并没有实施反导演习，因此人们不得不对北京的意图产生警觉。正在这里出席西岸研讨会的多位现役和退役海军高级官员和防务专家们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武迪岛部署导弹跟它在南边的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填海造岛和军事化有关联，其目的是在南中国海建立一系列军事基地，以控制整个海域。今年一月，美国海军柯蒂斯·威尔伯号驱逐舰曾驶入武迪岛附近的特里顿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中舰岛12海里以内。中国军方称对美国军舰发出警告并予以驱离。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星期四在圣迭戈市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海军此次以及此前在南中国海采取的抵近航行是美国政府高层决策人做出的决定，双方的分歧需要也应该由两国政府高层来解决，而双方海军必须努力避免战术上的误判引发两国的战略对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各种举措，欧盟高级官员星期三说，中国目前有关南中国海的政策不符合中国自身利益。他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南中国海各生索方应当尊重国际法，欧盟和美国共同支持通过国际法来解决南中国海的争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华盛顿保守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星期三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欧盟驻华盛顿的官员克劳斯·伯策特表示，中国的南中国海政策的效果是负面的。
Actually, I strongly believe China's current policy is not in its.
事实上，我坚信中国目前的政策不符合其自身利益，代价非常巨大。中国迫使邻国组成联盟对抗中国，这些国家本来是不会采取这样的立场的。
中国、越南、菲律宾、文莱和台湾都声称对南中国海部分地区拥有主权。中国在有争议岛礁、围海造岛和建设军事化设施等行为引发了周边国家的担忧。这些国家认为中国意图通过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控制南中国海。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星期二报道说，一家民间卫星公司拍摄的图片显示，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的武迪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永兴岛，部署地对空导弹系统。欧盟对外行动署亚太司司长贡纳维甘德在研讨会上说，欧盟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是致力于维护基于国际法的海洋秩序，反对任何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单边或军事化行动。
We therefore call on all states to pursue peaceful and cooperative.
我们呼吁各方寻求和平与合作的解决方式，包括仲裁等国际认可的争端解决机制。
2014年3月底，菲律宾将南中海问题提交给国际仲裁庭，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于2015年10月作出裁决，认为自己有权受理菲律宾提出的诉讼，预计仲裁裁决将于6月作出。但是中国一直坚称南中国海问题涉及领土归属问题，因此中国不接受国际仲裁。欧盟驻华盛顿官员伯策特在研讨会上说，不能低估国际社会共同意见的力量。他说，如果大家一致认为应当尊重海牙法院做出的国际仲裁，那么这种强大的意见就很难被忽视。
西方社会或者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见对北京也是重要的。
他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确保国际法得以维护、威胁不会升级成为行动的唯一国家。他说，欧盟支持美国确保国际法的贯彻落实，同时欧盟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
也有密切合作。
We jointly support that the international law will be upheld.
我们共同支持维护国际法，认为国际仲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亚洲国家都有约束力。美国和欧盟会在公开场合和私下会谈中强调这一点。
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艾米·希尔莱特在研讨会上说，解决南中国海问题需要全球努力，美方乐见欧盟与美国及地区各国进行更多的合作与交流，尤其是欢迎欧盟与美国合作推动基于国际法的地区秩序，让争端得以和平解决，航行、飞越和商贸自由能够得到维护。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部署导弹，引发了美国的高度关注和担忧。台湾朝野立委表示，希望以和平理性方式来解决南海争端。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证实，中国已经在南海西沙群岛的永兴岛部署地对空导弹，并呼吁各方维持南海的和平与稳定。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日前报道，中国在永兴岛部署了两个地对空导弹阵地，包括八辆防空导弹发射车和一个雷达系统。台湾立法院最大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此举将造成南海局势的紧张，至于台湾在太平岛上则没有增加军事层级的必要。
太平岛当然我们现在宣称我们有主权，那这个也过去也都在上面有一些驻军哈，那基本上还是维持最重要的，在这个部分还是维持渔民的安全的部分为主了哈。那我觉得如果在这个时间点哦，或者在太平岛我们也扩充军备的话，我认为只是增加大家的困扰，破坏这个南海之间的一个稳定性而已。
李俊毅委员还说，马英九总统提出南海和平倡议之后，相关政策并没有因此改变，最终只能流于口号。未来，蔡英文将在国际和平的架构下思考南海政策。国民党立委林德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是否需要提升太平岛的军事部署，应该由国防部进行评估和判断。
那我们也希望说，邻近的国家，包括菲律宾、包括越南，都要尊重我们。确实，我们那里已经驻守几十年了，所以说我们也呼吁邻近这些国家，我们也不希望说提升太多的武力，但是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坚持该怎么做，我们一定要怎么做。
林德福委员还指出，马英九总统提出的南海和平倡议，是处理相关争议的最好方法，各方应该理性面对，避免兵戎相见。台湾总统马英九于2015年提出南海和平倡议，呼吁各方应该避免任何升高紧张情势的单边措施，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南海资源。太平岛是南沙群岛当中的最大岛屿，目前由台湾政府实际管辖。马英九总统前不久前往宣示主权，岛上除了有飞机跑道及港口之外，还有100多位海巡人员驻守。菲律宾向国际法庭提出南沙群岛仲裁案，台湾外交部表示，由于无法参与仲裁法庭表达立场，将不会接受仲裁的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去年在日本出版的新书中文版在台湾上市。这位台湾前总统在书里面所提到的钓鱼台不属于台湾、台湾不必主张独立等等言论在台湾引发了争议。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驳斥了李登辉的说法，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也表达了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内容。
在台湾上市的李登辉新著《余生：我的生命之旅与台湾民主之路》是他2014年在日本出版的《李登辉送给日本的话》的中文译本。该书一上市，其中言论即刻引发争议。该书中争议最大的是李登辉对钓鱼岛主权归属的评论。
他在书中说，钓鱼台列屿不归属台湾，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2月18日重申，钓鱼台是中华民国固有领土与台湾属岛的事实毋庸置疑，任何国人否认中华民国拥有钓鱼台列屿的主张都是丧权辱国的言行，政府与国人都不能接受。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曾收到李登辉的大力提携，不过蔡英文2月17日明确表示钓鱼台是属于台湾的，并说在这个问题上民进党立场一向很清楚。立法院长苏嘉全同日在被媒体问及钓鱼台主权归属问题时也表示，钓鱼台当然是中华民国的领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此外，李登辉书中称现在的中华民国是第二共和，以及两岸应该是两个国家等观点也引发批评。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在驳斥第二共和说时强调，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绝不是什么第二共和。李登辉新著言论本身存在争议外，从实际上讲，该书中文版此时面世，在一些评论人士看来，会令他曾大力提携现实的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感到尴尬。前立委邱毅在其脸书上贴文称，李登辉出版《余生》有两个动机，一是为祖国日本再尽心力，二是想为蔡英文戴上紧箍咒，使蔡继承李登辉路线。台湾大学心理学教授黄光国在联合新闻网上刊发的评论文章中也有类似看法，他说李登辉最近的作风是先向日本祖国交心，报告自己的生命之旅，再回台湾给蔡英文下指导棋，教他台湾民主之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严正生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当初在李登辉执政的时候确实就是两国论的作者，那个是没办法否认的，但是在钓鱼台这件事件上，他的主张确实他也讲了，他现在说这是民进党长期的主张。严正生教授说，蔡英文可以说这是民进党长期的主张，而这样可能会给李登辉提供下台阶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萧寻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印度北部山区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星期五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部署地对空导弹。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最近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永兴岛部署地对空导弹的举动引发中国和其他亚洲邻国和美国的关系紧张。藏人行政中央发言人扎西平措说，此举显示中国有帝国野心。
中国是一个大国，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希望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中国，他们所称的中国梦就是想重振中华帝国。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想向世界展示他们的帝国蓝图。
扎西平措说，南中国海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岛屿也拥有主权，此举势必会导致国际争端。北京宣称永兴岛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越南和台湾也宣称拥有主权。藏人行政中央议员伊西平措说，中国可能有进入印度洋的海上野心。
这是不幸的，20多年前中国就开始了这些活动，采取的手段是在南中国海展示其军力和导弹力量，然后想进入印度洋。
流亡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1959年逃离中国来到印度达兰萨拉，达赖喇嘛要求中国给予西藏高度自治，但北京认为达赖喇嘛是要求西藏独立的分裂分子。南中国海是国际贸易的主要通道，美国强调必须保证南中国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曾派军机和军舰在南中国海行使例行的航行和飞越权。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苏共斯大林以及中共毛泽东时代的大清洗、大饥荒以及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分别造成了两国千百万民众家破人亡，但是两国官方却试图利用过去的红色历史文化进一步拉近双边关系。
莫斯科市现在正在加紧准备毛泽东纪念馆，要在夏天开门迎客。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莫斯科市政府说，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中共六大遗址将被改建成为毛泽东纪念馆，七月份将正式对外开放。这栋两层建筑位于前贵族庄园内，1928年在这里召开的中共六大是中共唯一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以及当时的苏共领袖布哈林等人都曾在会上发表演讲。中共六大遗址曾在一场火灾后变成废墟，长期荒芜，但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执政之后，对这处多年无人问津的建筑产生兴趣并给予重视。习近平2013年3月访问莫斯科时，曾参加了成立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的启动仪式。当年9月份在圣彼得堡举行20国集团峰会期间，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了向中国转交这处建筑并成立中国文化中心协议的签字仪式。中国将租赁总计数千平米的这栋建筑以及周围场地49年。俄中领导人今年将会举行多次高峰会晤，但是两国尚未宣布习近平7月份是否将会访问俄罗斯参加中共六大和毛泽东纪念馆的开幕仪式。莫斯科文化遗产部门领导人透露，去年秋季开始了中共六大遗址建筑的修复。修复工程总设计师吉谢廖娃表示，建筑物的修复已经基本完工，现在仅剩下了周围场地的修缮平整。他说，毛泽东纪念馆的多数展品将由北京运来，展览大厅里将悬挂毛泽东的大幅画像以及当年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的照片，参观者还能看到用中文书写的中共标语口号和毛泽东语录。在毛泽东执政时代，中苏关系从密友变成了敌人，这两个共产党大国还大打出手，爆发了边界武装冲突。俄罗斯的一些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说，许多俄罗斯人，特别是经过苏联的老一代人，都对毛泽东印象恶劣。一些人认为，毛泽东当年接受了苏联的大笔援助，没有苏联支持，中共无法执政，但毛后来却恩将仇报。不少人也把这位中共领袖同被称为食人恶魔的斯大林相提并论，也有人引用斯大林当年的话来评价毛泽东。斯大林曾经怀疑毛不是一名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把毛称为表面是红色而内心却是白色的红皮萝卜。关注中国事务的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双方现在特别想从过去的红色历史文化中寻找共同点，让人非常奇怪。一方面，斯大林有在俄罗斯死灰复燃的趋势，但尽管如此，现在想要兴建有关斯大林的纪念建筑仍然会受到强烈反对。另一方面，提到毛泽东会让人们联想到上个世纪60、70年代时双方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人、苏联人都对中国的文革，特别是毛在中国所搞的那一套嗤之以鼻，因此许多人也就觉得中国国内的一些有关毛的纪念性建筑非常滑稽可笑。对俄罗斯人来说，他们喜爱的是那些在毛统治时代没有遭到破坏的中国的古老文化，他们更愿意去看西安和万里长城，而对共产党的红色文化并不太感兴趣。与此同时，一本名叫《20世纪20、30年代中国革命者在俄罗斯足迹》的大型画册几天前在莫斯科举行了首发仪式。中国驻俄罗斯大使、俄罗斯外交部主管东亚事务的高级官员以及许多官方学者都参加了相关的推介会。这本画册由俄罗斯著名的远东研究所编撰。中俄两国官员在画册推介会上都呼吁更积极地发展红色旅游，来进一步密切双边关系。尼克里斯基说， 鼓励那些自己掏腰包来俄罗斯旅游的中国游客接受红色文化的洗脑似乎并不妥当。他举例说，苏联时代虽然保留了许多有关列宁活动的遗址，但在介绍布尔什维克反政府活动时也很谨慎，因为苏共当局害怕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文化会让当时的苏联人效仿，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尼克里斯基说，一些来俄罗斯的中国游客也不一定会认同共产党的红色历史文化，而俄罗斯更有许多古老的东正教和东斯拉夫的历史文化能够吸引中国游客。他说，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两国民众遭受迫害的历史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尼克里斯基说，比如俄罗斯有一些废弃的监狱，这些监狱过去曾被用来关押过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时代又被当作古拉格集中营，还有不少其他的类似的地方，中国游客肯定会感兴趣，也能产生共鸣。十月革命之后，中国的许多有理想的青年曾经前往苏联，希望能够获得摆脱国家落后的经验，苏联也借机向全世界输出革命和共产党的红色文化。一名俄罗斯汉学家说，中国当年学习苏联等于走了很长的弯路，但中国人比苏联人更早意识到走苏联的道路是死胡同，因此开始改革，引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使中国成为经济巨人。苏联人比中国人更晚明白了这个道理，因此没能够避免苏联解体的命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的一些消息。奥巴马总统跟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星期五，他们跟数千名美国民众一样，来到最高法院前排队等候，向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的遗体告别。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总统可以借这个机会和所有热爱斯卡利亚法官的人一样，表达他们对他个人以及他对美国司法制度的重要影响表达敬意。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跟夫人在最高法院会晤了斯卡利亚大法官的家人。许多民众抱着寒风排队两三小时，等候进入最高法院大厅向斯卡利亚法官告别。来自亚特兰大的律师马克说，他非常尊重斯卡利亚法官，读过他写的很多意见书，而且他认为斯卡利亚法官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来自维吉尼亚的律师麦克则说，斯卡利亚法官维护宪法原则具有智慧和勇气。斯卡利亚是美国最高法院著名的保守派，1986年他是由里根总统任命进入最高法院的。他在本月13号在德州一个打猎度假圣地突然去世，享年79岁。他的去世在美国政坛掀起了一场大选年是否任命继任者的争论。奥巴马总统说，宪法很清楚地表明，当最高法院出现空缺的时候，他可以提名，交给国会参议院讨论是否批准。可是很多共和党人表示，今年是大选年，新大法官应该等到大选后由下届总统来任命。斯卡利亚法官令人称道的还有他的大家庭，他跟太太莫林有九个孩子，以及有28个孙儿孙女。就在南卡罗来纳州星期六要举行共和党总统初选之际，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在对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批评他移民政策所做的回应，看起来是缓和了一些措辞。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访问墨西哥后批评说，提出在美墨边境建造巨大围墙，以试图把进入美国的移民拒之之外的川普不是基督徒。在南卡罗来纳州星期四的市民大会上，川普表示，教宗方济各的批评有可能被媒体过分夸大。
我其实不喜欢和教宗争执，我不认为这是一场争执。我认为他讲话的语气比媒体最初报道的要柔和得多。我想他只是想听到墨西哥的一面之词，而且很可能是政府的说法。他没有看到由于非法移民和毒品的大量涌入，边界问题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压力。
有些人表示支持教宗， 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教宗和川普之间的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以下是这一时段最新的国际简讯。叙利亚主要反对派组织称已准备好签署临时停火协议，但前提是俄罗斯和大马士革政府也遵守停火，并在这个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停止所有战斗。俄罗斯此前表示，尽管有了一份临时停火的国际协议，莫斯科方面仍不会停止针对叙利亚境内被其称为恐怖主义目标的空袭。美国和其他正努力结束叙利亚内战的国家称，绝大多数俄罗斯的炸弹对准的是抗击叙利亚政府的反对派，而不是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官员们表示，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六通过电话探讨了叙利亚的情形。克里的这一天始于伦敦，他会见了英国高层官员，接下来前往约旦与阿卜杜拉国王进行更多的会谈。克里在伦敦说，每个人都认识到了这次努力的复杂性，毫无疑问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乌干达选举委员会任命现任领导人穆塞韦尼为周四总统选举的胜出者，但是主要反对党拒绝接受他们认为不诚实的这一结果。民主变革论坛党的主席穆图称，在坎帕拉的国家统计中心宣布的选举结果与在选举站宣布的结果不一致。周六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穆图表示，其政党正在收集证据，向乌干达人民和选举观察员显示这场选举受到操纵，对总统穆塞韦尼有利。乌干达选举委员会周六表示，总统穆塞韦尼获得近61%的选票赢得选举，这远远高于确保第一轮胜利所需的票数。据悉，穆塞韦尼最强劲的挑战者来自民主变革论坛的候选人贝希杰，获得了35%的选票。贝希杰周五欲举行新闻发布会而被逮捕，现在他仍遭到软禁。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六宣布，今年6月23日就英国继续保持欧盟身份进行全民公决。他在首相官邸外对记者说，他的内阁同意英国留在经过改革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中的建议。卡梅伦说，既然欧盟伙伴同意做出几项改变来保证英国政府的权利，英国留在欧盟会更安全、更强大、更富裕。卡梅伦说，最后的决定要在6月英国民众决定。他保证要为英国留在欧盟全力拼搏。此前，欧盟在布鲁塞尔进行了连续2天马拉松式的首脑会议，最终欧盟成员同意给卡梅伦一个一揽子的让步计划。卡梅伦称此为特别地位。周六，阵风速度超过每小时300公里的强大飓风袭击南太平洋岛国斐济，那里有居民90万人。政府在全国范围实施宵禁，并宣布长达1个月的自然灾害状态。据美国联合台风警报中心称，5级飓风温斯顿已经冲击了维提岛北岸，这是斐济330多个群岛中最主要也是最大的一个岛屿。位于该岛南部的斐济首都苏瓦感受到了强风，但并不直接位于飓风的路线上。当地媒体报道称，这场超级风暴登陆后导致停电以及民宅受损，许多国内国际航班被取消，政府已建立了数百处疏散避难中心。官方新华社星期六报道，中国解除了证券监管最高官员的职务，肖钢已经被解除中国证监会党委主席一职。中国股市动荡之后的这一变动并非意料之外，肖钢对引入用来限制股市亏损的所谓熔断机制负责。不过这一机制只是加剧了证券市场的动荡，启动后仅4天便停止使用。中共决定任命刘士余为新的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星期六中午，纽约以华裔为主的成千上万民众在布鲁克林卡德曼公园集合，声援之前被陪审团定罪过失杀人的纽约华裔警员梁彼得。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